本节目由一汽红旗 H9 冠名播出。
古今中外，
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
化繁为简，
别开生面，
独辟蹊径啊！
妙趣横生，
梁冬、吴伯凡，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一期一会，
一步一时代。红旗 H9 新时代 C 加级豪华旗舰轿车，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这里是东吴同学会，我是梁冬，对面是老吴吴伯凡。
大家好。
哎，这两天呢，我去参加一个饭局啊，大家都聊得很愉快，结果呢，走的时候就剩了很多菜，当时心里很难受。那打包吧也不太合适，因为已经吃得很残羹散炙了，汤汤水水一大桌子。后来回家研究一下呢，发现呢，这种大家一起大盘菜，几个人一桌这样的方式，原来在中国并不是很长久的。在元以前，在宋朝的时候，中国的主流其实是分餐制的。
为什么说中国人在历史上采用分餐制的时间比采用围餐制的时间还要长？分餐制和围餐制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说分餐制责任更明确，也更不容易浪费？欢迎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围餐与祭祀。
啊，我在想说这个事情，你分餐其实浪费很少。你看我们去吃法国人的那个西餐，给你一个牛排之前呢，十几根法棍，你吃到饱为止。通常呢，一般人都不会吃不完，对吧？而且没有什么浪费。
我们今天说坐席、入席、出席，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现在的这种
一张席
子啊，放在那个地方，你坐在那个席子上。
对，一人一
张。当然，这个席子的位置是非常讲究的。
对，
最重要的位置就是主席。然后要喝酒。谁管喝酒这个事儿，就是相当于今天我们经常看见有一种人，他自称为著名酒桌主持人，是吧？就是在什么酒局上他都要主持，是吧？调节气氛，包括制定规矩，然后一号东西都是他说了算。这个在古代叫祭酒
啊，总是让这顿饭有灵魂。如果当大家都各自拿出手机的时候，这顿饭基本上已经没有灵魂了。
这个祭酒，它既是喝酒的时候的头，它在行政上也是头
啊。
比如说，稷下学社
啊，
这个校长就不叫校长，就叫祭酒。你想想那个席，大家都是你坐一张席子上，我坐这张席子上头。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桌子的，你稍微讲究点的电视剧，你还能看到这种格局啊。不讲究的就是春秋战国，大家就围着一张桌子在吃饭，是吧？
这不大可能吧。
那个它只能是分餐，连桌子都没有，椅子也没有。椅子叫胡床，你听听，胡床跟胡萝卜是一个身份，都是传过来的，
跟番茄是一样的。
对，椅子桌子都没有。唐朝我们还是这样的。麦克卢汉说媒介及信息，其实吃饭的时候使用的这些设备工具就决定了这个饭的品质，饭的这个走向是什么。
就是它的框架决定灵魂，对吧？因为形式决定内容啊，很多时候形式决定内容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每个人吃多少剩多少是很清楚的，责任很包干。
它实际上是分餐到户嘛。
对，对对对对对，分餐到户，分餐到户、
那种你吃的剩，其实是很不礼貌的一个事情。
对，人家看到你尚能饭否。啊，你看就是没吃完，这个人哥们儿已经廉颇老矣。
当然这是从维护自己的尊严利益的角度啊，你吃不完你都要吃下去，
吃不了要得兜着走。
还一个呢，你也表示对这一个酒局这个饭局的尊重。假如是别人请客，你随意的动一筷子然后就剩下，这是很不尊重人的。所以你的用餐行为可以互相被看到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大可能去浪费。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到有个规律，就是你想减肥吗？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少聚餐。就是你一个人吃饭吃的这个量，卡路里假设是 100啊，就太低了啊，
1000
啊，我们吃1000
啊，
然后两个人吃就会增加25%，就是你要是两个人一块吃的话，
就差不多2500了，因为一人一25%啊，就是2500卡路里了。
对对，然后三个人、四个人这个量啊，你不知不觉就会增加好多。
嗯，
这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准备这个餐食的人，
嗯，
几个人是分餐吃的话，他很容易知道他准备的量。
嗯，
如果是一堆人在那儿的话，
他就宁可多做一点。否则很失礼嘛。
如果请客你要没菜的时候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对，最可怕的就是有一次吃皮蛋，我们去6个人，他那个皮蛋只有4块，大家都不好意思吃，结果整个宴席下来那4块皮蛋都放那儿，谁都不好意思吃那4块皮蛋，反而浪费。所以呢，就从两个角度上来说呢，你看如果你是吃西餐的话，他给你上牛排之前呢，拿个法棍给你，那个法棍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够硬，所以呢，通常呢你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呢，是分泌了大量的唾液酶的，这对于消化是很重要的。一上来直接吃横肉啊，可能分分钟你
它还有什么开胃酒啊，还有好多，
对，次第啊，
那它是一套就餐流程。
对，
你看欧洲的东西，它强调这种流程化管理，还有就是仪式性，这一点上它确实是比较明显的。
嗯，
比如说吃饭，尤其是男士，尤其是比较熟的人在一块聚餐，我们几乎不会考虑着装这件事情。
嗯，
女士有时候会考虑一点。
嗯，
但是你在欧洲，哪怕是一个很小的3-4个人的这种宴请的话，
嗯，
他都非常注重。我以前有过这个印象，平时穿得很随便的人，看他穿得很正式的时候，那一定是哈，今天有个小聚。有了这个仪式以后呢，他还有一个东西，他就对人的行为他有某种节制，
嗯，
就是那种胡吃海喝啊、吹牛啊，这些你就自然会抑制。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啊，叫《人类醉酒简史》，
嗯，
他讲我们对酒的内涵有一个定义的，比如说喝啤酒是为了干什么，喝红酒它有特定的含义，你计算一下啊，就红酒的酒精浓度是13%到15%，我们平常喝的啤酒差不多也就3-4度吧，这样算下来，你喝一升红酒，相当于你喝了3升到4升啤酒，但是很少有喝红酒的时候大家大声喧哗的，因为红酒是已经有了一个定义嘛。就是红酒是很正式的、很优雅的、很绅士的商务场合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个酒本身就对人是有一个抑制作用的，
它有信息载体，它作为一个媒介具有信息性
啊。那个啤酒就不一样，我还以为只有中国人喝酒的时候大声喧哗，其实你刚才慕尼黑看到那个吃猪肘子喝啤酒也是很闹的，我们就回到这个分餐制啊，这个仪式。
对，
啊，就是分餐，它本身只要是分餐，它就都有一种仪式感，
因为它的角色清楚了。当一个人混杂在一群人当中的时候呢，他会没有节制。
就各种没有节制，
各种没有节制，
饭量
啊
没有节制，
啊，
说话没有节制，加上就是我们中国特别吃饭的时候要喝白酒，这个叫无酒不欢
啊，
就是你要不上白酒，大家就觉得很冷清，然后酒过三巡都不用三巡，大家说话声音就开始大起来了，然后开始拍胸脯了，开始各种各种的互相啊，就自虐虐人，用各种方式，这个整个就是一种热闹。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仪式呢，广义上也是一种仪式，但是其实它是一个氛围，我们说的仪式它是正式的、庄重的、有节制的，你个人在这个整体当中你要意识到你的那个角色，你要小心翼翼等等，我们这种围在一起啊，你刚才说这个从元朝开始，
对
啊，我们中国文化实际上在元朝以后，它是有一个比较
基因突变的，
有一个变化的啊。这个可以想象啊，就是元朝蒙古人他围在一起吃烤羊肉
啊，
喝酒
啊，
这种过去我们说那是一种蛮风啊，就很野蛮的这种东西。渐渐的，我们后来也
习惯了
啊。
就有些时候我在餐桌上啊，看见有人呢吃完东西之后呢，觉得筷子上不干净嘛，他就拿着嘴里嘬一下，然后才去夹菜。哇，我一晚上都不想吃那盘菜。但是呢，你又觉得好像很不礼貌，你就不愿意指出来。就是虽然有公筷哈，现在大家一般吃饭的时候都放2筷筷子是吧？先夹完之后，然后呢再吃。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有些朋友吧， 因为领导也是哈，他给你主动夹菜，你知道吧？表示你的亲切关怀，我天哪！
这是一个西方人跟中国人交往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文化冲突，我觉得
就闪受不了了。他觉得我看得起你才给你夹菜，结果你这夹得很难受嘛，就刚吃完，你刚嘴里嘬过那筷子是吧？
他
夹给我吃还不吃？
他是表示这个亲密无间，进行唾液交换了。
菌群，交换菌群，这叫这样。
以前我还下过乡啊，就下乡锻炼啊。当地的那个朋友非常热情，他有一个仪式，就是给你点烟，就是他不是说把烟给你，他是把这个烟拿出来，自己
先点好了，
叼在嘴上，然后
点好，
点好再递给你，
真亲密啊！
而且他一定是，就是你要知道这种情况啊，他一拿出来你就把烟就他不行，
他给你抢过来，左两口再还给你。
对对对，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中国的饭局，它有一个诉求，就是大家要做到亲密无间。
这可能是对某一种的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的不亲密无间的一种反制啊，或者是某种的调和吧。因为虽然中国古代是有音乐的，但是总体来说，我认识的汉人啊都不怎么唱歌跳舞，但我认识少数民族个个都能歌善舞的，就很有意思是吧？因为蒙古人啊，彝族人、苗族人，
有人写的一个微信上我看到过，说中国56个民族
啊，
55个民族都是能歌善舞
啊，
喝了酒就唱歌跳舞。只有一个民族喝了酒以后吹牛。
其实中国古代是有音乐，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不是有音乐，是中国文化的本质，
就是乐字嘛。
啊，就是
礼乐之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是啊，本来是这个样子，不知道怎么样子就进化过来。我们今天聊回主题啊，就是这个分餐制这个问题。现在看过来呢，我觉得呢，就不要说从礼的角度。从节约粮食或者不要浪费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也应该提倡一些分餐制了。就是如果你有现在走进中国的任何一个餐厅，你都会发现吃完饭之后的那个桌子上啊，一片狼藉，很多浪费。
尤其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由于大家不是分餐制聚在一起吃，准备餐食的人他知道这一个弹性很大，
对，他 over 准备
啊，
他要 over 准备，
他一定是要搞到朝峰值那准备。而且有时候呢还出现这种情况，经常吃饭的时候是你发现这个菜有点不够的时候，你只要是在家的菜基本上是不会吃的。
对，就是我们的胃和大脑之间呢不是很协调的、
这叫效果延迟。
对，效果延迟就是你觉得没有饱，其实那是你大脑没有饱，
它是
胃实际上已经饱。
人体有个饱食机制啊，就是为什么公园里头是不准投喂金鱼、是因为金鱼啊在被人驯化的过程当中，它的饱食机制给破坏了。所谓饱食机制，就是动物的身体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计算机，是一个智能设备，就你的热量实际上它是暗中可以计算的。到一定时候你的食欲很强，实际上是它发出的一个命令，是你现在需要供给热量了。而然后你在吃的过程当中，它这个数据也会反馈到大脑当中来，大脑就会逐渐的让你食欲降低，甚至当你吃到足够饱再吃的你会厌恶，这叫饱食机制。但饱食机制有个问题，就是它有个食盐，就是你输入这个数据到它计算反馈过来的时候，它中间有一个时间，
最少15分钟，
有个时间差。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经常说，你要吃饭的时候接一个电话回来，你就不太想吃了。因为它这个饱食机制的反馈已经回来了。
所以吃饭要慢一点吃，很多人吃的太多，主要是因为吃的太快。
就我们说中国现在这种饭局，它很多时候是一个热烈亲如一家，就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下人就可能摄入远大于他所需要的这个热量。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浪费了。
对，还有很多人吃完之后还去吐，就更浪费了。我有些朋友喝那些很贵的酒，每次吐掉我都很同情他们，何必呢是吧，又很难受。但是呢从背后来看，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合餐制和分餐制的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在讨论什么呢？一个是礼制的问题，一个是效率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卫生的问题。但背后还有什么问题呢？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
一部一时代， 红旗 H9 新时代 C 加级豪华旗舰轿车，提醒您下节看点。
祭祀为什么就是请老天爷吃饭？祭祀的本质为什么是靠浪费表达虔诚？为什么说每一种经常重复的浪费都能催生出一套再利用的模式？突破性创新为什么往往来自于对行业习俗的否定？欢迎继续收听动物同学会，本期话题：围餐与祭祀。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我是梁东，对面是老吴吴不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哎，今天呢我们从一个小话题聊起啊，就是讲中国人这个围餐制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了。分餐制呢既卫生又能够节约，而且我其实真的很欣赏就法餐里面的那个法棍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很硬很硬，它那般的法棍可以放很久的是吧，
跟那新疆的馕似的
啊。对对对，这个东西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刺激你的咀嚼。我发现现在人啊，尤其现在小孩都从小的时候你就没有吃过什么很硬的东西，咀嚼能力都不强了，那个牙齿都不好，分泌的唾液也少了，这样的话对于消化也不好。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机制，就这样用那种法棍那种面包呢来填充你的主食的话呢，饭量很大的人呢，你一块牛排呢你也可以在前面多加五根法棍，怎么都能吃饱，食量小一点的是吧，你少吃一点，那你的弹性就很强。
我觉得这里头有双重的功能，不是说崇洋媚外啊，不是，就是它有它合理的地方。一个呢是到了饭点你确实是很饿，它上菜如果是比较正式的场合它确实上得很慢，先上来很精致的那个
各种面包，
面包一个有你说的这个开胃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你需要的热量这个阶段已经摄入了不少。有一年我和一个朋友，他出国不太多，他就特别不理解，他说我这吃饭就像是在吃早餐，人那个正式的
也就这样。
对，其实呢它的热量是够的，尤其在之前吃了这个面包，就避免说最后一道主菜就这么点啊。其实你最后你发现吃那个西餐啊比吃中餐还容易饱，就我刚才说的它时间拖得比较长。
你跟法国人吃饭能够从晚上七点到十二点，我天哪，聊得我没话说。
它是有科学理性在里头的，它知道整个热量到底是多少。还有一个它有精神层面上的东西，能够让你在吃那个主菜的时候很优雅。有经验的人如果是正式的场合他会先吃一点再去，这样避免你无意当中你自己不知道啊，你都会
狼吞虎咽的那种露怯，
露出那种不好看的吃相，它有这样一个功能。等到说主餐就是一块就那么
巴掌那么大的人。
对，有一次在芬兰吃那个鹿肉
啊，
芬兰驼鹿很多嘛，就是那一小块就像是说
跟你眼镜片那么大，
就像别人给你加了一块，
对，那就是一顿主菜了，全部
就像说我这个有点多了我给你加一块兜里的，就这么大一点，最后你很奇怪的还是觉得吃饱了。我们刚才说了这种围餐制只要多一个人你要增加 25%，
对，
到七八个人的时候几乎是翻一倍，就摄入的那个卡路里。
而且还有一个弊端，我看了一个报告讲中国有一个产业链，就是后厨这么多的这些潲水啊都分掉了，干的捞出来，然后把油再滤出来之后呢用各种化学的物理的方法呢经过几层过滤之后呢再重新卖回这个餐厅。有很多餐厅看着人五人六挺高级的，其实你没想到可能这已经用过好几次别人吃过的油再洗出来的，这个情况吧还挺严重的。
只要一种浪费经常重复它一定会有利用它的方式。
对，有一次陈小青跟我说个事儿，他说你回家自己做一盆水煮鱼啊，那个时候很多年前了，他说你都不一定能38块钱做得出来，连鱼带油带菜你自己买菜都做不出来，凭什么你去一个水煮鱼餐厅30多块钱就给你一盆呢？我说为什么呢，他只有一个原因，那个油都是反复用的。我当时听的我后来说算算也真是这样，就怎么可能自己都做不出来，他还算人工还要算餐厅对吧。所以我觉得是时候要回到以前的古制了，就是并不是我们学洋人，宋朝以前的中国人就是分餐制的，这其实并不丢脸，咱们重新回到分餐制。但是呢可能对于我们现在中国的餐饮业来说呢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因为很多餐厅已经习惯了那样做了。
我们说浪费有它心理上的原因，请客的人备餐的人他一定按峰值准备，除了这个以外他还有一个文化上的原因， 就是请谁吃饭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很古老的，甚至是有点宗教意味的事情。就古代你发现没有，不管是中国还是犹太民族，祭祀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嘛，
当然
国之大事嘛，
对，
为祭为荣嘛，就两件事情，一个是祭祀，一个是
打仗，
打仗，而且祭祀要比打仗还重要，因为打仗之前也要祭祀，
打仗回来还要祭祀。
对，祭祀的时候其实一个核心的内容，用易中天的话说呢，就是请老天爷吃饭。我们今天用的这个牺牲这个词啊，用饭呢我们就想不起它本来的意思了。就是把这个牛，你看这边是个牛字旁嘛。两种，一种是把它切开了，还有一种呢是整身的，就像烤乳猪那种
啊
两种方式祭祀，
一个叫牺，一个叫牲啊。
对对，请老天爷吃饭是表明你的诚意。
嗯，
你得用最大的代价，就是那个成本的标准是什么呢，带有自毁自虐的程度。
他表示诚意，
对
对吧？就是苦行僧本质就这个嘛。
对，一头牛，我们今天觉得是一件很小的事儿啊，其实也不小。现在一头牛很贵的。那个时候一个部落里头用一头牛来祭祀，可以说是一个成本达到极其浪费程度。如果从世俗的眼光来看，是极其浪费的程度。你只有达到浪费不惜代价的这种程度，才能表明你的诚意。所以你的虔诚度跟成本付出是连在一起的，
它有一种隐形的信号。这个自虐其实在传递的一种诚意，
对，就是效犬马之劳
啊，
肝脑投地，做牛做马回报啊，那个都是用这样的一套东西来表示自己的虔诚。这是在祭祀这个层面。今天人早就忘了这些事情了，早就不需要祭祀了。但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尤其比较重要的表达自己的诚意，或者是带有某种炫富的成分的，也不排除，是吧？在这种情况下，它一定是有一个原则，还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成本一定要高到肉疼，这才是像样子的，这才是拿得出手的。
所以我们在聚餐的时候，有些时候看到有些人呢，下级为了表示对上级的忠诚呢，夸夸夸先来五杯，
你说你
把自己喝得很难受。
有的人的策略他很简单，就是知道来就是要醉的
啊，
来就是要自虐的
啊，
那我就快点，伸脖子是一刀，缩脖子也是一刀，我就把自己给灌醉，这个才表示我的诚意。那个是以金钱的那个成本，这个是以身体的这种成本，
自虐的成本，
自虐一样的，都是自虐自毁的这种状态。只有达到这种状态，才能显示出自己的诚意，甚至是虔诚。
有历史原因的，
英文当中的有个词啊，叫 credit， 信用卡的那个信用，它是来自 credits 是什么呢？叫祭台，就是你要赢得信任，就必须要祭出，
把自己当牺牲，
对，
得把自己牺牲了，
对对对，
是吧？
对，
把你有牺牲精神，
叫佛教舍身饲虎啊。表示自己的虔诚，就是把自己献出去作为祭品。所谓祭品，它的一定是高成本的。
所以我们读历史是为了获得解放。我们读历史知道说，原来中国古代是分餐制的，所以呢，我们对于现在重回分餐制呢就没有心理压力了。当我们知道说以前是为了祭祀才要牺牲自己的，现在呢，这个历史原因已经不需要了，你就没有必要把自己搞得牺牲感那么强。就是我们活在一种惯性当中，而忘了它开始是怎么样子的。
这个饭桌上的白酒这件事情啊，中国的白酒是个巨大的产业
啊，
规模以上企业的销售额大概是7000亿。
这就是为什么在 A 股上市里面主要就是喝酒吃药行情嘛，
那个，
喝完酒再吃药啊。
对，加上一些小的规模以下的，加起来也差不多有3000亿，这叫10000亿产业啊。这里头有一些酒呢是为自己喝的，比如说我们北方有些老人啊，他就每天
嘬两口啊，
每天要喝2两。这种呢，他们一般都是买很便宜的，
叫口粮酒。
对，口粮酒这种酒不太赚钱，赚钱的酒都是什么呢？它是有面值的，
高品牌附加值，
不是说它的价格，当然它的价格
本身就在传递价值，
是本身就在传递价值，本身就是有面值的，就我有一个朋友很郁闷，他自己学了厨师学校，花了好多钱，能做一手好菜，请大家吃饭，最好的朋友，他做的是很认真，他们吃的时候觉得也很好，但是 过后大家不提起，只提起有一个人算是手欠啊，来的时候带了两瓶茅台，一说起那次饭都说是那次喝谁的茅台那次，
他有社交货币属性化，
对，那一桌菜没法计价，不知道他的面子是多少，你要算成本的话，你得把他报厨师学校的那个成本也得报上，
对，
而且人家有的菜从三天前就开始准备，但是这些大家看不到，看到的就像那个货币一样，就是这个面值是多少，这个茅台酒大家都知道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带有祭品的性质，带有牺牲的性质，就为什么会出现浪费也是这样。我请教过一个白酒行业的人，他说以我国的劳动力价格水平，要生产一瓶成本是100块钱的酒是不可能的，
太高了是吧，不需要
的，不需要，那其他的都是溢价嘛。
作为上市公司嘛，你买一股茅台也算是上市公司股东是吧，你作为股东你可以看它的财报，你可以看它的成本结构里面呢，瓶子是很贵的，一瓶1000多块钱就市场定价，一般你要花2000多块钱买的酒呢，直接的成本，那个酒酿造的这个成本可能不到80，这也是很贵很贵很贵很贵了，瓶子还很高。
我认识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是干什么，专门给生产酒盒子的
啊，应该比那个酒还贵，我觉得
他有可能是暴利的，他的暴利程度有可能
比那个酒啊，
比那个酒还贵嘛，
对，
因为这里头各种各种加起来实际上也是浪费，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看这个 A 股市场，看到那么多的酒占据这个主导地位，一方面呢有很多朋友可能在里面赚到钱，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影响了我们的整个社会的成本结构。如果一个社会的成本主要用来喝酒，很多的饭菜粮食都以这种方式在喧哗和不着调的这种拍胸脯的过程中被浪费掉了，而那个油呢又被以各种方式回收回来，重新的毒害很多的青少年，还有
青少年
我觉得我就是那个青少年你知道吗，我说的青少年就是我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花在有些更重要的事情上的成本结构其实是不合理的，比如我们的基础教育的投入啊，环保啊等等，其实如果我们调一调这个成本结构，让饮食更加的合理，既吃饱了保证卡路里又健康，但同时减少浪费的话呢，把这个资源这些钱用来做的更重要的事情，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个体的日常的生活都和这个国家的总体是相关的。
我们刚才说了文化的原因，其实呢是我们不自觉地接受了一种习俗。你读过南海战略这本书里头核心的概念叫行业习俗。就是说能够实现突破性创新的往往是对行业习俗大家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假思索接受的那个东西的否定。
有道理。
这个习俗你说是非得上菜一定要到浪费的程度，非得要喝的拍胸脯钻桌子，然后拿出一张地图出来，你闭上眼睛你一戳那个，
你参加过这样的饭局呢、
你一戳这个地就是你的，这完全都是不靠谱的所谓习俗就是好像是
理所当然的，
理所当然的颠扑不惑的，仔细一想是
经不起审视，
没什么必要的。西方七国首脑开会的时候你知道上多少菜吗，
多少，
8盘菜，
一人一盘，
一人一盘。为什么是八盘呢，就避免最后拿的那个人觉得自己拿的是被别人挑的剩下的，剩下的那一盘服务员拿走
也没浪费、
也不会浪费。很多重要的商务的谈判协议的签订都其实没有那种铺张，你要做到有诚意有契约精神，你的生产过程当中有工匠精神，你在研发设计的时候有创新精神，这些才是最重要的，不在乎这个餐桌上的那种闭着眼睛戳地图的那种豪气。
看见即解脱。当我们有时间重新审视我们的习俗，审视我们理所当然的生活习惯，包括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审视我们的许许多多的行业规范，你会发现说其实有很多东西已经异化了，你并不需要完全的按照这样的一个习俗，你回到原点，你会发现你会获得更多的解脱。感谢大家，谢谢老吴，我们下期再继续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